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刘培哲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一集刘牧师跟我们分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今天刘牧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忍耐、恩慈和良善。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刘牧师您好。
你好。
刘牧师，您能再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下忍耐、恩慈、良善的含义吗？
好的，那么仍然先通过对这三个词它的本身的一个概念的认知，我们减少一些的误解。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都知道对一个忍字的一个解释哈，就是心字头上一把刀，这个把你的心戳得鲜血淋漓，然后呢你要忍气吞声。但是圣经讲的忍耐不是这个概念，圣经所讲的忍耐它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是平静和安稳。所以用我们一个通俗的话语来描述圣经这个忍耐的概念，那我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陈述。它指的是当我们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的不幸或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处于一种平静安稳的状态，并且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圣经所讲的忍耐。所以忍耐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忍着，而是我们交托给神，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给我们的平安，充满了神给我们的力量，充满了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是为了忍耐而忍耐，是因为我们有信、有望、有爱。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要恒久的忍耐，我们要来恒久的来等候，这都指的是我们要面对那些艰难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有的一种的生命、一种的特征。因为若没有这种的生命的特征，我们就很难经历过这些艰难，我们也很难继续坚定来跟随主。这是关于忍耐在圣经当中这个词汇本身的一个概念。那么下面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恩慈这一个的定义。那么恩慈它所强调的这一个点，是我们所产生的一种的行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益处。他讲到的是我们一种的良善，我们的一种的表达。这个恩慈跟我们下面所讲的良善有一些的相似，有些的关联，但是呢不太一样。恩慈更多的讲的是我们的内在的一种的态度，但是良善呢更多的讲到的是我们外在的一种的行为。所以讲到良善的时候，它的侧重点讲到的是我们的慷慨，我们的一种的施舍。所以在它的一个希腊文的定义的当中，它指的就是一种慷慨给予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与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的恩慈、那种的善良这一种的关系的当中有一个紧密的连接。所以这是这三个词它的不同的定义。
谢谢刘牧师跟我们这样的详细的解说。刘牧师，如果要结出忍耐的果子，我们的生命中要如何做调整呢？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来认识自己。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最无法忍受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刚才所讲到了，就会让你的心失去那种的平安啊，你会被一个人一件事情啊，或者是一个环境被搅动了，你的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也就是说你会产生不耐烦，或者是怒气，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沮丧等等的一些的情绪。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被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小事所搅扰到，比如说你里面会有怒气的产生，你会觉得非常的不高兴，你里面没有平安了。举几个例子哈，可能屋子不干净，你里面就无法忍受了。可能别人吃饭的时候在吧唧嘴，因为我是北方人哈，用这样的一个词语来表达，可能你就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或者是说没有按时吃饭，你的肚子一饿，你就会生气，儿女不听话啊，会让你有一种情绪的反应，或者钱不够了，别人说你坏话，你没有得到肯定和尊重。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方面面对这些的挑战，那当然也包含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会面对一些挑战，使我们产生一些的怀疑、退缩，甚至我们离开了主。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我们的祷告没有成就，那我们里面就失去了忍耐了。可能面对一些艰难的环境，我们就想按照人自己的力量来做出一个调整，我们不愿意再等候神了，我们就失去了忍耐。可能我们面对啊，在信仰当中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一种羞辱和逼迫，我们也会失去忍耐，或者是为一些生活的利益。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软弱，我们一些的不足，或者是我们里面一些的缺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要在哪里进行调整。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是无法依靠自我的力量而产生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忍耐是圣灵的果子。今天会有一些的教导，包括在教会里面告诉我们会通过一些的技术手段来达成它的圣灵的果子一些特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我们从教育所结出的果子，这不是我们从自我的修养所结出的果子，这不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修为所结出果子，这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无法依靠自我，无法依靠一些外在的技术手段来达成，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里面，不断被圣灵充满和更新。所以刚才我所举的例子，如果是弟兄姊妹你真实的一种的反应，那么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是偏离了神的心意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一种忍耐的平安了，我们就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向主来祷告，说主，求主来光照我，让我能够悔改，让我能够再一次与主连接在一起，让我能够有渴慕的心，能够祷告说，主圣灵，求您在我的生命的当中结出这样一个忍耐的果子，让我的生命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忍耐，不是因为看到这些的人我能不能够忍耐，而是因为神是我的力量的源泉。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赞美诗，主是我力量，之后我们继续听刘牧师和我们的分享。
主是我帮助，我帮助。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仰望星空。
你最困难的时刻，在上帝眼中可能是最佳契机。
哥林多后书1:9，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刘牧师，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主耶稣是如何恩慈的对待他人呢？
刚才我有分享到这个恩慈和良善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当然不单单的是恩慈和良善，我们刚才讲到这所有的九个特征，它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个生命的果子，不同的一种的表现。当然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四福音书可以看到他很多很多如何以恩慈来对待我们，因为他怜悯我们。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是路加福音10:30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段话，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而且我知道一些基督徒的事工是由这段的经文而产生的，我们把它称为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故事。那么我把这段圣经再次读给大家，希望今天大家能够从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个恩慈的特性，我们能够来思想和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0:30-37，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2银币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时会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人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对他说，你去照样做吧。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讲到了不同的人，第一个是被强盗所抢劫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背景没有很清楚介绍，但是另外的几个角色非常清楚，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这两种人，当然了祭司也是利未人哈，他们都是服侍上帝的，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啊，他们都是神职人员，都是牧师，都是传道人，都是长老或者是执事，但是他们见到这一个有需要的受到这个强盗所抢劫的人，他们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慈心。但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藐视的，所排挤的，甚至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完全不正宗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却成为了那一个被强盗抢劫的，那一个被祭司和利未人所忽视的人的祝福。他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用他自己的银钱来帮助这个人啊，让他来养伤，让他的生活能够得到供应，直到他能够康复，能够回到他自己的生活的当中。那么37节耶稣说的这个点什么？就是一个怜悯。所以恩慈一定是跟怜悯连接在一起的，一定是跟我们的这种的慈心，我们这种对别人的一种的帮助，这种的爱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就知道那一个真正的最完美的愿意恩慈对待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怜悯我们在罪恶当中会沉沦会死去，他反而用自己的生命 成为了我们的赎价。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完美的诠释了圣灵，也就是神的恩慈的这一个概念。
谢谢刘牧师跟我们把恩慈待人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跟我们来解读。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赞美诗，我要做个好撒玛利亚人，之后我们再继续听刘牧师跟我们的分享。
我要做个好撒玛利亚人，虽然年纪小力气也不大，我用爱带领蛇如同自己，我要做个好撒玛利亚人，
我要做个
后彩虹。
今天上帝还在向你招手，现在就回应他那永不止息的爱吧。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刘牧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信徒如何才能结出良善的果子呢？
这个问题其实就如同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其实一样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常常回到主的里面，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和更新。同样的，我们要来看到自己的败坏和亏欠，我们才会有一个祷告，求主来改变和更新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没有看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是不会来寻求，不会来祷告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忍耐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或者一个环境，或者是面对一个人或者一个环境，我们里面会缺乏良善之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改变和更新我们。所以与其说信徒如何能够结出良善的果子，我觉得我们更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看到自己的败坏和亏欠，我们是否有看到我们里面的冷漠和刚硬。那么同样的，我觉得最完美的答案就是神的话语，我来用神的话语来作为一个解答。第一处圣经是申命记十五章七节到第十一节，这也讲到了神要他的儿女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成为一个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一个人。那么申命记十五章七节是这么说的，在主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地上，当然这指的是首先是以色列这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任何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贫穷人，你不可硬着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就冷眼看你贫穷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他若为你的缘故求告主，你就有罪了。你要慷慨解囊，这就是良善的概念，给他的时候不要心疼，因为主你的上帝必为这事在你一切的工作上和你手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因为地上的贫穷人永远不会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地上，首先它的第一个概念不是全世界全地， 而指的是以色列的全地，神的应许之地，指的是对你的弟兄，对你的同胞。所以神说你要有怜悯，你要慷慨解囊。那么如果反之，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一点在新约的雅各书有清楚的表达，我相信是会对很多人有一个触动的，是对有一个人很大的一个提醒的。因为神的话语真的是如同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说什么呢？神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大家注意后面的经文，若是弟兄或是姊妹没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信心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良善的心思意念，我们如果没有慷慨助人的一个行为，在神看来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我们看到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无动于衷，没有真实的来祝福和帮助他们，却反而只是动动我们的嘴唇说，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上帝祝福你。神说这样的信心是死的，这个不是真正的爱。一个真正的爱，一个真正的恩慈，一个真正的良善，一定会付之于行动的。
非常感谢刘牧师跟我们的分享。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圣灵不断地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行出忍耐、恩慈、良善这样的美德出来。感谢赞美神。
节目的最后，我们用赞美之泉所唱的《万军之耶和华》这首赞美诗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万军之耶和华。 深深地，我慈爱的主，
我向你呼吁，
我断去之耶和华，求你医治我便痊愈，因为你是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我慈爱的主。